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令的咖啡小馆。前几天呢，众所期待的欧洲杯啊，鸣锣开战了。相信不少球迷呢，都一定是守候在电视机旁或是电脑旁，观看自己喜欢的比赛，期待着自己喜欢的球员能够有好的表现。当然啦，我也是其中的一位。从98年开始呢，就开始关注足球比赛。当然了，足球不仅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也是一个具有很悠久历史的文化。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说说足球。说到足球呢，其实是源自于中国。公元前307年，也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人学会了骑马射箭。赵王经常带着其亲信骑着马出城闲逛，一日来到一树林，看到林中有野兔树枝，国王金口一开，捉活的，遂兵分四路合而逮之。不想惊吓之中，野兔横冲直窜，从马群的屏缝中纷纷逃去，一无所获。众人摇头叹着，一谋士突然眼前一亮，上前献计：大王，这种围堵很有趣，我们不妨用球代替兔子，不出关门便可天天玩之。好主意，赵王大加赞赏，并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于是足球运动便在中国诞生了，但当时还属于骑在马上的运动，称之为蹴鞠。蹴鞠一词最早记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胜负而食，其民无不吹杆鼓瑟踏鞠者。踏即蹴，就是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汉代的《西京杂记》《盐铁论》《蹴鞠新书》《刘向别录》中都有关于蹴鞠的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蹴鞠之习依旧流行未衰。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杜甫有诗曰：十年看鞠将楚远，万里秋千风俗同。但是蹴鞠到了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有了充气的球，第二是设立了球门，第三是踢法多样，分为双球门踢法、无球门踢法。其中二人对踢叫白打，三人以上共踢称为场户。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蹴鞠的发展。汉唐蹴鞠。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足球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发展成直接对抗的竞赛。到了唐朝，蹴鞠所用的皮球由内填毛发改为由人用嘴吹气，同时用两个球门代替鞠式。到了宋代，蹴鞠更发展了双球门及单球门的竞赛，还有称作骑云射或圆射的球会组织出现。而且所用皮球由人用嘴吹气发展到用气筒打气，越来越接近现代足球。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如专门设置了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域，也称鞠室，各由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为两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定胜负。经过汉代的初步流行，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分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颠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 有多人参与抢拼的跃居，还有设立球门的比赛。这种方式每队有一定人数和固定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到了汉代，有了专供比赛的足球场，称之为居城。居城为长方形，两端各有六个居室，呈跃动形，互相对称。场地四周有围墙。唐代是蹴鞠活动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足球运动开始对外出口，首先登陆的地方就是英国。蹴鞠本是作为一项完整的产品对外出口，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蹴鞠在到达英国时，马匹已经累死，只剩下一个球了。但是就这样一个球，英国仍视之为珍宝，只限为王室的专有活动，禁止民间享受这种娱乐活动。11世纪，丹麦人入侵英格兰。一天，英格兰人在挖战场时，偶然挖出了几个丹麦人的头骨。想起丹麦人入侵的罪恶，这些英格兰人极为愤怒，他们抬脚狠狠地冲着骷髅头踢去，解愤之余又觉得颇有踢足球的乐趣。于是挖战场的英格兰人越来越多地参加了这个踢球的行列，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诞生。这种爱国行为打动了英国国王，为了奖励人民，英国国王下令王室足球对民间开放。很快，足球运动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12世纪，英国开始有了足球赛。比赛是娱乐活动，一年两次，一般在两个城市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双方就会一拥而上，大叫大喊，又踢又抱，哪一方能将球踢进对方的闹市区，哪一方就算胜利。如果球中途窜入居民屋里，运动员也就一窝蜂地冲进去乱打乱踢，常把屋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房主只好自叹倒霉。路上行人碰到球滚来，就会遭受一场飞来的横祸。因此在当时，球赛一来，人们就得躲避灾难，关门闭户，一直到球赛结束才恢复正常。这样的球赛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便下了一道禁令，规定足球比赛要在空地上进行，进入闹市区者重罚，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足球场。1823年11月21日，在一场比赛中，一个名叫威廉·韦伯·艾斯利的15岁男孩突然用手捡起球，抱着他冲向对方场地发动进攻。这个动作后来引发了有关足球规则的大争论，人们也意识到有必要设定统一的足球规则。在争论中，赞同手脚并用的一方逐渐发展成为了今天的橄榄球，而坚持只能用脚的一方则开始了现代足球比赛规则的摸索和创立。1863年10月26日，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运动组织——英格兰足球协会，并统一了规则，现代足球运动正式确立。从1900年的第二届奥运会开始，足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它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又称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 从此现代足球运动日益发展。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回来说足球。欢迎回到令的咖啡小馆。说完了足球的历史之后呢，这一节我们要来细数一下足球之最以及足球史上的第一。第一个有记载的球迷，西汉时期的相楚是第一个有记载的球迷，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教他不要过度劳累，但相楚不听，仍然外出踢球，结果吐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史上第一份首发名单，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铸球32人、竞赛时2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16人，球头张俊，翘球王岩，正邪朱选，头邪施泽，左杆网丁权，右杆网张林，散力胡庄等。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了。第一个足球俱乐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说，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蹴鞠团体杭州齐云社，比131岁的曼联足球俱乐部早诞生800年。南宋时期，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就成立了齐云社，又称元社，专是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中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最早的著名球星，宋代踢球的艺人们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称为元社，专门推广蹴鞠活动和比赛。北宋时期的高俅就出生于元社。王明清的《回城后录》记载，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最早用哨子执法的比赛，1875年，在一场由警官担任裁判的比赛中，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动武场面。执法的警官情急深至，掏出警笛吹，才制止了场上的动乱，从此开创了裁判用哨子执法的先河。最早出现职业球员的国家，英格兰是最早出现职业球员的国家。1885年，英格兰的足球俱乐部支付薪酬招聘球员，使一批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最早的法典球规则，1892年，为了制止越来越多的球门前的粗暴行为，实行了法典球规则，并划定了球门前的禁区。但当防守点球的守门员双脚可以在对方踢球前移动，直至1905年才规定守门员两脚站立在球门线上不得移动。最早使用球衣号码的国家，球员穿有号码上衣比赛最早出现在英国。1933年，为了方便裁判记录和观众看球，英国足协杯首次使用带号码的上衣，每方上场球员都穿上1至11号的球衣比赛，替补队员则依上场顺序穿12、13、14号上场。最早摄入1000个球的球员，在100多年的现代足球史上，拥有摄入1000球记录的仅有3位球员：巴西的弗里登雷克。在1909年至1935年的足球生涯中，他共踢进1329个球，是世界上最早摄入1000球的球员。另外的2人是巴西的贝利，他在1956年至1977年间共摄入1281球， 另外一人则是奥地利的宾德尔，他在1930年至1950年共射入1006颗球。最大的足球场，最大的足球场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巴拉卡纳体育场，它一直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容纳20.5万人，其中有15.5万个座位。第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于1950年7月在巴西举行，巴西和乌拉圭的冠军争夺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的观众有19.9万，迄今为止这一惊人记录为全球之最。身体最重的足球选手，英格兰门将威利·福克身高1米9，体重达165公斤，为世界之罕见。身材最高最矮的足球手，2米02是至今足球运动员所达到的最大高度，达到这一高度的球员为捷克人克勒尔，最矮者为1米57，是扎伊尔前卫马纳。年龄最大的国家队员，威尔士队的国家队员梅雷蒂斯于1895年至1920年间共效力国家队长达26年，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参赛时已年届45岁零229天。年龄最小的国家成年队队员，据一些外国杂志发表的资料来看，世界各国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年龄一般在23至28岁之间，然而也有不少运动员在很年轻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足球才能，并正式代表国家队出赛。巴西年仅15岁的多尔瓦尔于1957年以前锋身份代表巴西队出战阿根廷队，大家所熟悉的巴西球王贝利，阿根廷一代天骄马拉多纳和波兰前锋刘班斯若都在16岁就参加了国家队。进球最多的球员，巴西人弗里登雷克在其足球生涯中共踢进1329个球，世界球王贝利在其21年的足球生涯里曾参加过1366场足球赛，共踢进1281个球。一场比赛得分最多的球员，1942年法国跑队与奥布赖伊阿斯图里亚斯联队比赛，跑队前锋坦尼斯独进16个球。比分最悬殊的一场国际赛，1915年6月30日在悉尼进行的一场英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英国队以17-0大胜澳大利亚队。时间最长的一场国际比赛，1964年8月2日在巴西举行的西半球俱乐部足球锦标赛决赛，巴西劲旅圣保罗桑托斯队与乌拉圭劲旅蒙德维蒂亚佩纳纳尔队从晚上9:30激战至翌日凌晨1点，历时3.5个小时，仍以3-3不分胜负。另外，1975年6月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亚洲杯足球赛东亚区预赛，香港队与朝鲜队争夺决赛权，激战120分钟仍以3-3踢平，在互罚点球决胜中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结果朝鲜队以15-14获胜，创造了正式国际比赛比分世界纪录。比分最悬殊的比赛，历史上的正式的足球比赛中比分最悬殊的一场足球比赛是在1979年南斯拉夫的赛季中，伊林登队与莱尔戈斯蒂队比赛，中场时的比分为134-1，几乎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进球和比分悬殊的记录。远射之最，南斯拉夫队门将潘特利兹于1980年10月的足球锦标赛的一场赛事中从92米远处射进对方球门一球， 成为迄今破门最远的世界纪录。踢高球世界纪录，美国足球运动员托姆·杰姆西在一次踢高球比赛中，把球踢至58米的高度，在世界足球史上暂处先例。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上以英国登记的足球运动员数为最多，达到550万5000人，居世界第一位。以普及程度而言，德国居第一位，全国平均每15人中有一名运动员。占第二位的是奥地利，平均30人中有一名运动员。比利时和智利平均每36人中有一名运动员，名列第三。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来。这里是令的咖啡小馆，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这一节呢，要来盘点一下世界上著名的球星了。首先要说的呢，是球王贝利。他于1940年12月23日出生于巴西的圣保罗。贝利是足球运动创造出的伟大奇才，是最出类拔萃的球星。他使人们消除了种族和地域观念。15岁起，贝利便注定要成为足球之王。在22年的球场拼杀中，他共踢了1364场比赛，进球1282个，并创下一场正式比赛一人独进8球的纪录。先后参加过4届世界杯，夺得3届冠军。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拿过3冠王的足球运动员。他球技卓绝，球德高尚，堪称历代足球运动员的典范。如今贝利仍活跃在世界足坛，球王一句话，足坛抖三抖。马拉多纳，马拉多纳于1960年10月30日出生于阿根廷的拉努斯。他在绿茵场上不断创造奇迹，非凡的足球才华曾风靡全球。他甚至被称为是新球王。1979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使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球星，先后效力博卡、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盘带绝技和射门功夫迷倒了世界球迷。1986年世界杯上，他凭借上帝之手为阿根廷捧得世界杯，并当选世界足球先生。他被认为是80年代世界上最耀眼的球星。然而丑闻似乎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最终他因深受毒害而离开足球。斯特法诺，斯特法诺于1926年7月4日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誉为可与贝利一争高低的超级球星。他效力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长达11年，在1956年至1960年连夺5届欧洲冠军杯，创下欧洲足坛惊人纪录。1960年还夺得洲际杯。1957-1959年两度当选欧洲最佳球员，直到40岁才退役，是足球锋线队员创纪录的年龄。他被认为是全能球员，能够胜任所有位置，是最理想的足球员。遗憾的是他没能参加世界杯，所以声望不及贝利。克鲁伊夫，虽然他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烟鬼，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富于创造性的伟大球星。阿姆斯特丹人克鲁伊夫曾48次入选荷兰国家队，踢进33个球， 并连续三次在欧洲冠军杯赛上夺得奖牌，被利物浦教练沙克利称为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外国球星。1974年世界杯上，他率领荷兰队创造了全攻全守的打法，引起了足球史上的一次革命。1971年、1973年和1974年，克鲁伊夫三次被评为该年最佳欧洲球星。退役后先后执教阿贾克斯队和巴塞罗那俱乐部队。贝肯鲍尔，贝肯鲍尔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世界足球史上唯一一个作为球员和教练都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人，也是第一个入选国家队超过100次的德国球星，被称为世界足坛上的凯撒。贝肯鲍尔连续三次夺得欧洲冠军杯，一次优胜者杯和一次欧洲锦标赛，一次世界俱乐部杯赛冠军。之后慕尼黑人贝肯鲍尔功成名就，出任德国最著名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主席和德国2006年世界杯申办大使。普拉蒂尼，198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五场比赛中进八个球的辉煌成绩，使普拉蒂尼成为法国乃至国际足坛上的一位传奇球星。他富于创造性和出神入化的技术，不仅为尤文图斯夺得了1985年冠军杯，而且成为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偶像和楷模。1984年和1985年，普拉蒂尼连续两次被评为世界足球先生。之后这位传奇球星作为组委会主席成功地组织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此后入主国际足联，成为布拉特的左膀右臂。博比·查尔顿，博比·查尔顿曾106次选入国家队，成为参加国际比赛最多的英国球员。球场上他总是文质彬彬，从不与裁判发生冲突，被40多名裁判推崇为足球场上的第一绅士。1958年他在欧洲冠军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为曼联踢进两个球，使球队进入半决赛，而后成为曼联在慕尼黑灾难的幸存者。1966年世界杯上，查尔顿的一个决定性的入球使英国在半决赛中淘汰了葡萄牙进入决赛，并在决赛中成功地抑制了贝肯鲍尔的进攻。他于该年当选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足球先生。雅辛，1929年10月22日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雅辛具备一个优秀守门员应具有的一切素质，机智、勇敢、灵敏、冷静，他判断准确，出击及时，守门技术出神入化。他参加了1958、1962、1966和1970年四届世界杯，创造了百场比赛未失一球的记录，至今无人能及。1963年他当选欧洲足球先生，是唯一一位获此大奖的守门员。他代表着前苏联足球的辉煌时代，多次入选世界明星队，先后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英雄、俄罗斯英雄荣誉称号。198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授予他奥林匹克奖章，表彰他为足球做出的一切。普斯卡什，普斯卡什曾四次为匈牙利上演帽子戏法，并在1960年和1962年两次代表皇家马德里队在欧洲冠军杯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因此被称为神奇的左撇子。这位布达佩斯出生的球星50年代曾担任匈牙利国家队队长，后来因匈牙利发生内乱而改变国籍，成为一名西班牙球星。罗纳尔多，罗纳尔多1976年9月22日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他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贝利宣布退役的日子，冥冥中似乎是上帝为巴西人又带来了球王的接班人。他爆发力强，体力充沛，技术全面，传球和射门本领似有神助。更要命的是他左右脚开弓，两脚的技术一样好，这就给对方后卫造成了致命威胁。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争议，既加盟了皇家马德里队，又加盟了巴塞罗那队，也加盟了 AC 米兰和国际米兰这两队死对头，但他在球迷心中是公认的贝利、马拉多纳之后最伟大的前锋。齐达内，齐达内1972年6月23日出生于法国马赛，1994年8月17日他第一次作为首选队员参加了法国国家队对捷克队的比赛。他在法国队以0-2落后时被替换上场，并在15分钟内分别用左脚和头顶攻入两球，这场比赛成为他的成名之作。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齐达内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巅峰，他的光头成为那届世界杯上最闪耀的一道风景线。两粒进球不但掩盖了之前他在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中恶意侵犯对手而吃到的红牌，以及随后而来的两场禁赛的阴影，还帮助他成为了人们心中公认的当代足球大师。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由于对方后卫马特拉齐的侮辱，齐达内愤怒地用头撞向马特拉齐的胸部，被红牌罚下。随着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背影，一代大师的演出终于谢幕，这成为了几乎完美的齐达内的足球生涯中的一大遗憾。梅西，梅西生于1987年6月24日，是一名阿根廷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同时可以兼任攻击型中场，现在效力于巴塞罗那，他被大众称为新马拉多纳。2009年12月22日，梅西凭借着08-09赛季带领巴萨取得史无前例的六冠王，荣膺2009年金球奖及世界足球先生。2011年1月11日，他荣获2010年国际足联金球奖，并在2012年1月9日蝉联2001年国际足联金球奖。卡卡，卡卡是巴西天才型中场，有灵气，带球速度快，得分能力强，远射相当有威胁，是一个有防守能力的攻击型中场。在巴西国家队中，他被卡雷卡誉为不可或缺的因子。2007年卡卡率领 AC 米兰获得欧洲冠军杯，凭借杰出表现获得2007年欧洲金球奖及世界足球先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足坛最为杰出的进攻型球员之一。2008年他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9年6月他以65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皇家马德里队。2009年6月26日他率领巴西队卫冕联合会杯成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被称为 C 罗或小小罗，葡萄牙人，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金球奖获得者，1985年2月5日出生于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1998年加盟里斯本竞技，2002年进入里斯本竞技一线队，2003年转会曼联，在主教练弗格森的调教下成长为世界足坛顶级球星。他凭借出色的控球技术、炫目的过人技术和超强的带球能力，成为新一代足球巨星。感谢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令的咖啡小馆。最后一节呢，我们要说一下足球场上的一些轶闻趣事了。 首先要说的是球王贝利差点光屁股。习惯上冠军争夺战胜负分晓时，有些球迷会冲下来拥抱球员，甚至从球员身上拿点东西当作纪念。然而第九届世界杯巴西队夺冠时，球迷太狂热了，他们冲进场内拥抱贝利，大撕他身上的衣服及鞋子袜子，最后甚至连一块破布都要。贝利急得直哀求别撕内裤，否则就要光屁股了。进球英雄被打晕。第五届世界杯乌拉圭和匈牙利亚进行的半决赛比赛中，开始乌拉圭以0-2落后，但下半场15分钟，何伯格为乌拉圭攻进一球，到中场前4分钟，他又进了一球，把比分扳平。狂喜的队友围上来又捶又打，以示庆祝，没想到竟把他打晕在地，抬了出去。结果乌拉圭以2-4输了这场比赛。进球只要自行车。第十届世界杯赛中，意大利队与阿联酋队交战之前，巴乔说他不像阿联酋球员那么贪心，进球要一辆劳斯莱斯小轿车，若他进球只要一辆自行车。结果那场比赛他真的进球了。更有趣的是，意大利自行车协会立即传真一封贺函给他，上面写的就是巴乔说的这句话，相信巴乔看了一定会后悔自己的大嘴巴。荷兰邮局局长出丑。荷兰邮政局在1974年干了一件大丑事。当年荷兰队颇被看好有夺冠希望，邮政局长想这可能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先印好一批荷兰拿冠军的纪念邮票，还好没大肆张扬。结果荷兰队输了，邮票只好被偷偷销毁，但消息还是传了出来，邮政局长因此被嘲笑了好久。英国报纸开玩笑。英国的报纸也出过丑。第四届世界杯上，美国队爆冷，以1-0击败英格兰队。记者发稿回去时，编辑认为记者开玩笑，把比数改为1-10，英格兰赢。第二天还见了报，举世哗然。裁判色盲。在第二届世界杯赛上，德国队和奥地利队争夺第3-4名比赛时，球赛已经开始数分钟，意大利裁判才发现两支球队的队服颜色一样，难以辨认，于是立即叫停，要求一方球队去换服装。光脚射门。在第三届世界杯巴西队和波兰队的比赛中，巴西队队员里昂尼达斯在奔跑中将一只球鞋陷进泥里，正待他着急之时，可巧同伴又传来了一记好球，于是里昂尼达斯置鞋子于不顾，竟光着一只脚赶上前去接球，然后晃过一名对方球员并射门成功。这一球至今过去已经40多年了，却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趣事。隆重欢迎。第15届世界杯决赛1/8决赛中，被荷兰队淘汰的爱尔兰队回到都柏林后，受到10万球迷英雄般的欢迎。爱尔兰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球队归来，并一同来到凤凰公园参加官方举办的有4万球迷参加的庆祝会。球队还参加了总统在其官邸举行的招待会，总统代表全体爱尔兰人民向球队表示感谢。儿童沮丧自杀。更有惨事，墨西哥一名叫莫拉莱斯的12岁儿童在电视上看到墨西哥队输给保加利亚队被淘汰后十分沮丧，随后便用一根电线在卧室的房梁上自尽。自 境前他留下遗嘱：我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我们的墨西哥队输了。赌输老婆。还有怪事，阿尔巴尼亚蒂拉纳一名球迷在观看阿根廷队对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时竟输掉了老婆。这位不知名的球迷在观赛时坚信阿根廷必胜，并拿自己的老婆跟别人打赌，结果阿根廷队不争气，以0-2输给了保加利亚队，于是他的老婆也只好跟别人走了。这时的球迷十分狼狈又十分后悔，不得不向警察报了案。用球用得5年反目。1934年在乌拉圭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杯的决赛中，乌拉圭队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奖杯，谁也没想到阿根廷队一进比赛场地就向裁判员发难，要求裁判员必须换球，否则退出比赛。阿根廷队的理由是要踢就踢自己带的足球，不踢由乌拉圭提供的足球。乌拉圭队也不让份，坚持踢自己国家的足球，结果比赛还没开始，双方就陷入了僵局。两面为难的主裁判最后只得决定这场比赛使用2个足球，一个在上半场使用，一个在下半场使用，并用猜硬币的方法决定谁先使用本国的足球。结果阿根廷队猜对了，上半场阿根廷队用自己的足球倒也得心应脚，2-0领先了对方。谁知下半场被换上来的乌拉圭足球竟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听阿根廷队球员的摆布，使乌拉圭队轻松连中3元，反而以4-2的比分胜了阿根廷队，捧走了世界杯。乌拉圭倾国欢腾，阿根廷却举国沮丧，义愤填膺的阿根廷球迷发起了声讨乌拉圭的活动，还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乌拉圭大使馆。就连在乌拉圭唱过歌的阿根廷当红歌星也被视为民族败类，遭到冷落，凡是他的演唱会听众寥寥无几，甚是凄凉。两国的足球交往也因此中断了5年的时间。踢球踢出一场战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是相邻的两个中美洲国家。1969年6月，为了进军墨西哥参加第9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两国虎视眈眈，都使出浑身解数，想在3战2胜的比赛中大出风头，没想到竟引起了一场战争。6月8日，洪都拉斯队凭借主场之力以1-0先胜一场，洪都拉斯举国庆贺，而萨尔瓦多队的队员则是在一片羞辱声中灰溜溜地回国。没想到一周后的6月15日，萨尔瓦多队在主场以3-0重创洪都拉斯队，并同样以羞辱的方式回敬洪都拉斯的球员。两国马上卷入一场口诛笔伐的战争中，球迷互相指责谩骂，甚至连新闻媒体也是骂声不断。最后两国首脑也都义愤填膺地进入了战争状态。1969年6月24日，民愤实在难平的两国终于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两败俱伤，不分胜负，共有2000多人死在这场由足球比赛引发的战争沙场上。双方不得不踢的第3场球在墨西哥举行，最后萨尔瓦多以3-2险胜洪都拉斯，走进了世界杯的赛场，总算给没有输赢的战争挽回点面子。点球点来反德骚乱。1990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杯半决赛中，西德队与英格兰队展开了点球大战，结果幸运的西德队进入了决赛，并且还是靠幸运的点球第3次捧走了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负于西德队后，英国球迷心里失去了平衡，他 们怒不可遏，在现场追打西德球迷和为西德队叫好的意大利球迷。一时间，球场内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一名23岁的西德青年当场被人用12英寸长的利刃从背后刺死，一名32岁的英国人也被刺成重伤，伤者不计其数。警察用催泪弹驱散了闹事的人群，才控制了事态的发展。然而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又因这场球赛出现了多起英国人袭击德国侨民及商店的暴力事件，英国国内球迷的反德情绪也因此爆发出来。球迷们高喊着口号，肆无忌惮地捣毁德国人开的商店，焚烧德国产的汽车，追打德国留学生，造成了半数以上的商店关门。这场歇斯底里的骚乱横扫了30多个城镇，有600多闹事者被逮捕，财产损失相当严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了，希望不管是喜欢足球的你或是不喜欢足球的你，都对足球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欧洲杯赛事能够一如既往的精彩。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想要和大家分享，都可以发送邮件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我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